欢迎收听 Before Midnight， 大家好，我是博伟。
大家好，我是小光。
我是亚伦。
本节目在
你看你是不是下一次来给我一个偶像式的欢呼。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准时播出。
亚伦要发新专辑咯。嗯，
本节目又是由莱伊克赞助播出。对，我来分享一个我吃莱伊克的特殊吃法。
好啊，你有什么特殊吃法？
我一直很喜欢把那个茶叶蛋放到莱伊克里面。
茶叶蛋加菜在里面对吗？
对， 我跟你讲，因为这个组合大概50元一定有找。
哦， CP 值。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常常这样搭配来当宵夜。嗯，就是你肚子饿，然后去旁边的全家或 Seven 你就可以买到。嗯，然后剥开那个茶叶蛋丢进那个泡面汤里面，然后再用筷子把那个蛋黄搅化。
为什么要把它融在汤里面？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单纯干干的蛋黄。哦，然后如果可以把这样子压碎然后放到汤的时候，意外的会让汤变得更浓郁更好喝。哦，
听起来还蛮好吃的，我下次可以来试看看。
听一下音乐稍微放松一下，享受这一刻，来一刻。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对，今天蛮荣
幸
的，
请到一个我们第一个算歌手的角色。
对，我们第一个。
哦，真的假的？
对啊，之前都没有。
其实我们之前有想过要邀歌手，嗯，但是我们就觉得，好，坦白说，
包袱多。
对，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没有办法确定我可以跟他聊多深。如果他没有办法跟我聊很深的话，我觉得还不如。
别聊了。
对，嗯，因为我没办法跟他玩那个表面游戏，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喜欢。
对，我觉得这不是我要做的节目。
因为你喝酒也不喝表面张力的。啊，
这什么？
这是很一个我那个年代嘛。
对啊，而且就是我觉得啦，因为我们对亚伦的印象大概挺有，就是两大块，一个就是飞轮海时期，一个是后来在社群年代之后，我们就是知道好多就是发了言就上新闻。
对，
然后这两个形象对我们来说落差非常非常大。那其实这几年又看到你的作品跟你的，就是好像你越来越在表达自己跟说自己的想说的事情，而且你好像那个新的人设已经越来越完整了。所以你会觉得现在是人设吗？等一下可以聊这个。
好，
然后所以我们想要从把那个时间点拉到一开始，从那个就是你刚出道开始的故事开始聊。
好，
等于是第一个问题应该想问你说，以前的偶像，我先定义一下跟大家讨论，就是我觉得过去有一种偶像是可能比较像唱跳歌手，那他是长得很好看的人们，
对，
然后他去做一些表演，然后当然他就是各种包装，可能在。衣服上面或者他的表现上面都有最好的人来帮他做设计做处理，然后
广义来说就是这样。
对，嗯，那你确实就是那样子的前提底下出道的吗？你会这样看待自己吗？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大家说，第一时间听到这两个字所认知的。
对，嗯，
但这个大家很可能是在讲华语的这个区域吧。
哦，可以接受。嗯嗯，
但是我从小觉得偶像它应该是带给你某些意义的，在人生当中
启发者。
对，或者是说一种你在生活当中可以 look up to 的人，精神的寄托，或是生活模式的学习，或是打拼模式的一种 copy 都好，临摹都好。嗯，然后这个人是可以 touch 到你的，这个人就可以叫做是偶像，所以他并不应该是只是定义在歌手唱跳这样子，在我心里他从来不是这样子。
或者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对那个认知是偶像产业，他用一个工业流程去把所谓的就是聚众效应的方法去创造出来。然后以前电视台就有四台嘛，
对，
所以你怎样你就是会看到这一群人不断的重复出现在你的世界里面，然后他们的一句话可能就会造就一个效应。你自己有没有很那个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就你讲哪一句话结果就 造成了很多现象，然后
坦白说我并没有在那个小台的
没有那么老啦
第四台有进来了
对, 对, 对，但是应该怎么说呢，在那个容易被提出来曲解的那个时代，其实是其他团体里面的人比较是在那个缄口上，
嗯，
然后一直到我的这个大家所认知的我好像所谓的人设比较完整的时候，那个是自媒体时代的，就是说也许你看到媒体你想说的你没办法让他，就是在采访当下你没办法让他写出来，那怎么办，
你自己写、
就是、自己写，
对，
然后写出自己真实想表达的这样子。但是当然这分很多块，我只是 想先说当时我的状态是这个样，我觉得啊你不写好，那我自己写，我发表总可以吧，写到哪一天他觉得哎、欸、很多人在看，很多人觉得 有些人在骂，有些人在赞同那他们也不得不去 follow 这个东西了，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时期是这个状态这样子。当然在写的当下那个心情跟那个目的不是那么的完整，不是那么的完美，所以一定会引发到很多
舆论，
对舆论的压力，对啊，这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那你如果要问我偶像对我来说是什么，我其实从来不觉得我在思绪过去，而是我在完整偶像这个词，我觉得我偶像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 opinion，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人类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不断有跟我自己的粉丝说要独立思考这件事情，但很显然的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领悟到这件事情然后刚才在跟博伟聊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一句话，我就是蛮就是如梦初醒啦，虽然我一直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集体在意识里面去成长，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发展自己的意识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几百万维度的这个宇宙这样子，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对啊，所以我不应该去
要求
奢望吧，
嗯，
或者说不要也不要太自以为自己已经思考了很多这样子，也许有些人是默默的在思考，我也不知道，对啊，都是我自己的投射这样子，
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有趣，就是你愿意为自己发言这件事情，同时你也撤掉一个保护罩，因为过去我们可以说这是媒体写的，这不是我的意思，或者这是经纪公司害的，这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各式各样的借口，
其实
可是所有事情在你自己发言之后，那就是代表你自己，然后你要为这件事情负完全的责任。
其实确实是在你说的那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是哦，原来外界对我的有一层奇怪的包装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会发生这件事，他说哎、欸，以前你不是都很安静都不说话，我的印象里你就是乖乖的，然后不太会说话，乖宝宝那一类的，我想说有吗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我是乖宝宝啊，我只是可能
所以你
没被写到而已，
对，没有写到，或者是采访到前三位哎、欸，可能就没时间了，对，类似这种状况，所以一步一步的让我觉得哦，有一点惊讶，然后有一点可怕，因为原来外面的人了解我是这么的片面，然后这么的可以被营造的，然后或者说我的样子好像是长在别人的笔下这样子，
所以你想要把那个主导权拿回来，
对啊，那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意识，
可你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就是在飞轮海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的，你了解，你都不了解别人怎么看到你吗？
可能我以为别人会看到吧，我假设别人会觉得哎、欸，这个人怎么那么安静，很可能他会去多思考一些，但显然的没有显然大家都是看了自己想看的，听自己想听的，或者是被喂养，这只是我、哦、投什么东西你就接受什么东西这样子，
但你觉得你把这权拿回来之后，你开始为自己发声，然后你有你要倡导的东西之后，外界对你的想法现在有如你期待的去回应了吗？
也不全然了，也不全然，
嗯，
因为现在会变成一个我在见到一些人在私底下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啊，原来你这么好亲近哦，所以其实好难哦，超难，就是我觉得那是要一个天才才有办法拿捏的恰如其分，又或者是说我以为他是很享受在他那个状态的某个成功人士， 他也只是欣然的接受别人的误解而已。
嗯，
对对对，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了，我也没办法。哎，怎么了？
掉东西？
他是不是睡着？
不好意思，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旁边坐两位经纪人，所以我还是被监控的状态。
不会不会，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哎，像你 会觉得他也是一种作者意识的概念，就是偶像表现，不是偶像，是表演媒体人把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之后，最后任由大家去解读。
我蛮喜欢一句话，他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嗯，
对，我觉得是如此，这样子就是。
因为听的人百百种嘛，
对啊，
然后又像刚刚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讲，就是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发展一样的思考
对
的深度或是
脉络
灵活度，
嗯，
对，所以他肯定是所谓的听者有意嘛，
嗯，
对啊，所以我后来渐渐意识到这件事，我其实最近就没有什么在
发言哦，
因为好消耗自己的能量，
嗯，
然后我又是那种听到别人反馈会去思考，哦，原来我这句话给你的感受是这个，哦，
嗯，
那我是不是要换什么词？
嗯，
我是不是要再委婉一点？我是要不是再温柔一点？种种的，
后来觉得太累，干脆就不做了。
对，因为反馈太多了，
嗯，
因为每一种人都有自己的看事情的角度，这样子，
嗯，
所以。我放弃去做这件没有无解的事情。
嗯，
确实我觉得蛮无解的。
对啊，无解啊。
我之前跟博伟录完就是这个 Podcast 之后，我们平常去有时候演讲什么都会跑，就有人跑上跟我们说，就是他们听到我们讲的比较私密的内容，然后突然间发现这陌生人，啊，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知道我的生命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嗯，非常非常的奇怪，
是，
然后会有一种很赤裸的感觉。我说你就是长时间的都要接受这种就是被
关注，
被关注，然后被评论，被分析，变个谈资这个状态，啊，我这边想要聊一个，就是又今天之前有跟你的经纪人先聊过说，就是你从社群的时候发言很多嘛，
嗯，
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现在的发言变得比较少，然后开始转化到这张专辑中用了很多的创作，全创作，
嗯，
包含音乐，
对，
我们查一下才发现你其实音乐背景很深，你也有学，
没有，我不觉得我音乐背景很深，
所以那个是就是有小提琴呢，啊，还有各式各样乐器，
你可以，你也可以学十年的功夫，但是你不精啊，
哦，
嗯
欸，
对啊，
我懂，
并不是年，
但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这次的创作？应该这样说，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英文跟歌词，音乐跟歌词，全创作的内容。
歌词其实我是跟一个我自己觉得他很有画面感的人用讨论的啦，
嗯，
那音乐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 我好像在2011年单飞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媒体回答说，哦，对啊，我未来是想要创作这样子，
嗯，
但你看11年到18年这中间大概是7年吧，我完全没有对得起自己的承诺，
哦，
然后可想而知你会对自己有多看不起，
嗯，
对，你会失去很多很多，嗯，即便是你做了很多成功的事情，你会觉得背后默默的要如芒、
嗯，
如芒刺在背这样，
嗯，
对啊，
嗯，
自己说的话然后没有去 live up to
兑现，
对，嗯，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我觉得这人物一样啊，
但我觉得这个道德感很高，
啊。我觉得不是道德感很高，是，
嗯，
即便是迟到这件事情，
嗯，
在潜移默化之下也会让一个人丧失信心，只，
嗯，
是你不知道而已。
嗯，
我们经常性的迟到，这等于说你每一天都在背叛自己的承诺，这样子。
嗯，
我就是要7点起来，但是我每次都8点这样。渐渐你的信心，你整个人的状态好像就会被稀释掉这样。
嗯
嗯，
我觉得是，你说是对别人的，别人对你信心，还是你对自己的？
我对自己，
对自己的，
我觉得都是自己。
嗯，
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意识都是自己的投射。
嗯，
哦，超级同意。
对，
所
以不要去想别人怎么看自己，其实都是你在看别人而已。
嗯，
对对对对，你也不用一定要去了解一个人，因为你有可能，你去了解他其实是了解到自己，
嗯，
其实都是自己的投射。嗯，我觉得这个人在坐在我对面可能对我，嗯，没有很喜欢或是没有很有兴趣，嗯，那也是我自己的投射，然后我接下来谈话有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我的行为也会限制我这个所有的去往啊，这边这个人不太喜欢我这样子，我的眼神可能就会飘掉，
嗯，
对，这些都是在潜意识作祟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啊？
对，
我有两段有这样的感 感受是、嗯、一段是在我自己单飞之后
OK
开始思考，再一段是我今年去接触了一个课程，
嗯，
然后都在内观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
嗯，
然后去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因为我会觉得我以往在社群媒体上面的那一个形象有一部分是我没有用对力气，另外一部分我在宣泄我自己对自己的
不满意，
对，然后以至于我其实后来思考为什么每一次发完这个文明明是大家可能觉得我会很爽，
对，
但是后来我很
郁闷，
对，
嗯，
那这郁闷是所谓的酸民的反击的郁闷，不是、欸、而是我好像期待的回馈没有
满足，
不没有被体现出来，
嗯，
那我就去思考为什么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嗯、
其实我是想要跟这个世界去沟通的，
嗯，
去讨论的，
嗯，然后想要一个正常的讨论的感觉，
对对对，但我、嗯、我先给出的东西就是
一记重拳，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想必当然大家一定是会
回你一拳，
会闪或是回我一拳，对，就像你说这就是一个投射这样子、
嗯、
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跟自己的粉丝说要去投射善的能量，是因为说真的有我们只能由我们自己去投射好的东西，
嗯，
回来才会这个、一搭一唱才会是好的，对，
嗯，
我是这样觉得啦，
有，我其实蛮认同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揣测别人看到的东西，也只是你在想象他怎么看你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那个想象也是假的，就是我自己想象他怎么想象我来想象自己。
对，
有点绕，但是意思就是差不多跟亚伦说的差不多，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在投射，我们在观察自己的潜意识。
嗯，
对，
所以有一点玄，或是你要去往哲学的方式去思想的话、
嗯，
其实你存在的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嗯，
很恐怖哦。如果你要往那边钻的话，你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哦。
确实，
那你这样透过作品，你现在在完成你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还是你想要找到有人回你的？
他某部分就是我在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嗯，
对，有一点
你在建构自己的世界观。
对对对对对。
先回到这次专辑，有在拉，
你很厉害。我刚一开始就跟他说，我可能会跑掉，你要负责拉线。
这是你这张专辑算全创作的话，它势必放入你的世界观、价值观，
它必定会放，
必定得放，
它就不然不叫创作。即便这个，不管说你的创作的程度在你真实的想法多少，那都是从你自己出发的。
嗯，
所以不管它到底是几个 percentage， 它都是你的东西这样。
嗯。
那你有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张专辑它的结构或是它比较重要想要传递的讯息是哪一些？
我大部分在创作的时候其实都要有一个影像去触动我，
嗯，
比方说在辽宁这首歌里面，它是我在看 Netflix、嗯、
有黑镜、啊、那是滤镜那一集、
不是，对，那是滤镜的
OK，
然后就是一个绝命律师一个场景，然后很少有剧是在描写一个平庸的人的一生这样子。
有，我有看过。
然后这个系列很妙，就是他从一到八季都在描写一个很平庸的人的一生，但是却让我看完八季这样子、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渴望的一种生活是比较超然的，
嗯，
比较不被所谓现代社会定义的成功给绑架的，
嗯，
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在挣扎，
嗯，
所以我会对这部剧有这么多的感触，
嗯，
然后到了某一天我看了某一集的场景，它是一个平庸的一天，但是却发生很多 shit thing，
嗯，
因为他是一个律师，然后他总是在他的小聪明与他的善良之间
挣扎、嗯、
所以想必他会被很多人运用他的小聪明，
对，
然后他又会被自己的小善良给绑架这样子，
嗯，
然后有一次他就是被一个 毒贩骗去，就是运毒，威胁去运毒，然后中间发生很多事，然后第一次看到人在他面前被枪杀，然后回到家，因为他失踪了一天一两天了，然后女朋友也在家里，
嗯，
很担心这样，但是回到家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大吵大闹的场景，反而是一瓶啤酒跟一支烟在阳台上，
嗯，
然后两个人静静的喝完那个啤酒，最后把一整天的不爽把 ending 在那个摔啤酒瓶这件事情，我超有感， 我原本是在放空看这个剧集的，但是这一幕却让我回去再看了两三次，我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感受这样子，因为那个很真实。
你觉得你感受到什么？
我感受到爱情不用是我想象中那种胖胖胖，或者说
戏剧张力很强，
呀呀呀，张力太强这样子。那因为可能我们家里也是偏 drama 型的，
真的。
然后我自己谈恋爱呢，也是很 drama 的人。
哎，但你这样怎么那个真实？你怎么可能想象到？如果你都很 drama 的话，你应该看不到那种很就是清清淡淡的。
但我有体验到，我有一段情感让我体验到所谓的。可以平凡生活的这一个人，然后他让我觉得说，这样子还蛮漂亮的，这样子也会让我可以专注在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那种陪伴是很难于用言语去形容的，因为这首歌其实在讲辽宁，就是聊天的辽宁，
宁静的宁，
就是沉默中到底有什么办法去沟通，必须要两个人真的是很理解对方，然后真的时不时的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才有办法体验的爱情这样子。如果你要讲世界观的话，可能就是《滤镜》这首歌，《假如瞳孔有滤镜》。当时最为什么会有感受要写这首歌，是因为就在体验一件事情，是别人怎么看你，完全不是。
你表现的样子
的，对，但是你可以去控制自己怎么看世界。对，你如果要换上一个灰灰的滤镜，你看到什么都很糟糕。有句很老的话，就是心中有佛，人人都是佛、对啊，然后现在写完这首歌再去看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耶。那我们好像摆脱不了前人的智慧这样子，这种束缚感我也是觉得很烦，但是我就是臣服在这些道理之下，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可以用新的角度去把它写出来。然后我很喜欢他第二段，就是他换上粉红色滤镜之后，连拥挤的人潮的地下铁都可以跑出海豚，我就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在写的当下，我是在巴黎时装周凌晨四点，
这不是一般我们会想象都写歌的场景。
对对对，但是我发现我每一次写歌都要是那种凌晨，然后我有旋律的时候才会，我有办法静下来，然后才会有旋律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是我第一次把旋律写出来。是一首完整的，然后是一首
旋律先还是歌词先？旋律先的啊，
先有歌词，然后
才开始，
才开始有旋律的。我是说我第一次有一个完整的旋律出来这样子。然后在我意想不到的国度，意想不到的场景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第一段先这样。
好，
对，我们等一下继续聊专辑内的内容。
好，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Still Brown 的 Wanna Be With You。
like a dream. Every move it seems to be so magical within a time that we control. So press your lips to mine. I wanna make this right and pull you close to me and hold you strong throughout the night. And whoa, love, whoa, love. When you look my way, that is what I say.
刚刚收听的是 Steel Brown 的 Wanna Be With You。
好，那我想要再问亚伦，就是我想要知道17岁的人刚加入这个公司，知道自己要成为你那个时候明星吗？或是什么，就是你那个时候刚进去这个产业的时候，
培训生，
对， 我知道你的那个心情。
没有培训啊，没有培训，
直接上路。
对，
哇，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意识到你这份工作是什么，或是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没有意识，就是
完全没有，
就是觉得年轻，所以无所畏惧，就没有害怕感觉。你也没有意识到你没有害怕，就是觉得
OK，
有舞台就上，
我就是想要成为的焦点。那我不管什么机会，我就是想去试。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超多公司，然后也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然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面试，或是只要就会去跟那个经纪人见面。所以可想而知，我想要红或是想要出名这件事情是
不可思议的，
能量很强，
能量很强。
那你怎么看待你那个时候这么想红，或是这么想要出名？
其实这件事情跟我被在学校被排挤有关系。
OK，
又或者是说我无法时时刻刻成为焦点有关系。又或者是说想成为焦点的自己并不是我想象那样也有关系吧。我现在后面思考起来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想要让自己的声音被看见，或是自己的样子，或者说我想要在你们面前发光，在那些被排挤的人的面前，我要让你们时时刻刻无时无刻
有复仇的感觉。
对，所以曾经有一段，我觉得那一段时间虽然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但后面想起来其实自己蛮幼稚的。然后又或者是说我把这一个其实自己是真的喜欢的工作变得有一点比较没那么
快乐，
没那么快乐。
那你在这个过程之中，所以你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不被 不被关注的时候的一种反击吧。
嗯嗯，
你觉得你过去没有被得到足够的关注，或是你觉得你应该要被关注但是并没有？
对，应该是后者。
后应该要被关注但是没有。
因为我在毕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女生跟我讲一句话，我有点傻眼。在国中的时候，她说你知道为什么班上的人会开始排挤你吗？她说你来学校的前几天就是很多女生在看你，所以男生都很讨厌你。然后那因为同侪效应嘛，所以就会越来越加成这样，所以变成我听起来就觉得哦，原来这么莫名其妙。我觉得很奇怪。
你在告诉我帅到被讨厌是
吗？对 对，没错，你没有听错。
我
没有听错，
我先确定一下。
但我的心态是傻眼的。
我可以相信。
因为我也没有说因为我帅你必须要关注我。
对。
我是在一个毫不没有办法知觉的察觉的状况下，原来这个才是我被排挤的点。
所以你一直搞不清楚，
我一
直到
不懂。
你就想说为什么莫名其妙大家都。
对对对对，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why？ 然后我做了各种方式在讨好每一种人，每一个星座的人。然后在那段时间我有趣的事情分享，就是我那时候意识到双子座很可怕。就是在那时候
图报出现了。
很可怕，就是他可以上一秒跟排挤我的人说你不要再欺负他了。然后下一秒又跟那些人说对啊，他就是这么
欠排挤
之类的。然后就觉得什么啊，反正我那三年都是在一个问号下长大的。
可是女生都喜欢，不是应该会成为校园的风云人物吗？
就短暂别的班级有，但是在我那一班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同学相处，然后我一直找不到原因。
被广大男性同胞排挤。
对，我前阵子在那个肯斯上面看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个凯西的铅笔盒。
凯西，哇塞，
那一个铅笔盒就是我被盗调味乳的铅笔盒
啊，
一模一样的
调味乳。
对，然后我看到那篇文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因为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铅笔盒，然后我求妈妈很久才买到的
、
对，所以我当下可能大家事后看起来就是倒个调味乳啊洗一洗就好了，但是当下对我的心情是一种 撕裂跟毁灭。就是他同时代表着妈妈这样。
但是这件事情有构成你想要，因为我这样讲好，你在那时候其实您知道你是外表上是出众的，甚至不止外表，你还有其他才华，比方唱歌啊表演啊。那他有这件事有构成你觉得你要透过出道就是成为偶像去对抗
打大家的脸呢？
对，
有一点吧，应该有一点吧。因为我记得高中老师说，我有一次回母校，他就说全班唯一有兑现当下对他的承诺的人只有我。
你当下就跟他说你要当艺人，
我就是要当艺人，但是我完全忘记我讲这句话。我完全忘记，然后我觉得怎么那么不要脸。老师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啊，有吗？我有说我要当艺人，然后说有，你很斩钉截铁，而且你在全班就是站起来跟全班说。
那我可以稍微理解一下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更讨厌。
但高中还好，高中的时候还好，主要的是在国中那一段的时候。
那你确实当艺人，你有得到 fulfill 吗？就是对那个时候的状态有得到一种满足吗？还是其实你也看不到他们看。发现你是艺人的嘴脸吧，就是你也看不到那个回应。
对啊，后来觉得自己光是去适应或是去感受到我在当艺人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不真实了。他的不真实不是说他是一个梦幻的工作，而是我在这里干嘛。
怎么说？
因为在我拍戏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拍戏。我其实小时候比较有信心的是唱歌。然后在拍戏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拍终极一班的时候哭都哭不出来。我觉得说
别要水，
我到底在干嘛，就后来就是逼到自己 流一滴眼泪这样子。
但演终极一班应该要哭得出来吗？
对。
感觉有难度耶。
就回去，但是剧本给我的剧情是蛮值得哭的，就是妈妈留下了一份乐谱这样子。然后只有我，为什么我喜欢弹琴，就是因为妈妈的这份乐谱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妈妈已经离开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睹物思情，就是我把妈妈留给我的乐谱 再拿出来看，
还是有一个合理的情绪，
有一个合理但是很生硬，是因为在那个 荒诞的剧情之下，我必须要做出一个很深情的东西这样子。
那 我们再追问一个，好，应该这样说，就是你那时候觉得你要当偶像去为自己平反吗？就偶像在你的心中是有一个能量的，或是有一个红利的 benefit， 但你真的当了之后，你觉得你兑现了什么？你当初对于你有一天成为偶像或者成为那个人之后，你想要行使的，
其实到蛮后期才知道偶像的存在要干嘛、欸。就是当我开始真的有偶像之后，
什么时候才知道？
很 ，Kobe 出现的时候，
是 Kobe 哦，
Kobe
是打篮球的 Kobe，
对。
为什么你觉得他才是一个真正你心目中好的偶像的代表？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他影响到我一些思维
价值观，
开始我开始有意识到我要用什么生活方式，然后我要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看世界的时候，是这时候他的凌晨四点练习，原来一个人对于爱的事情可以坚持到这个样子，是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原来他是我的偶像原来一个偶像的定义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再到回到我自己身在的演艺圈，很多人在那时候已经把偶像已经有一点定义成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
穿华服
团体，对，然后做就杰尼斯派的那一种这样子。但是我在看欧美的艺人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是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的，甚至是分享很多自己私下对这个爱情的观点啦，对于是某个政治人物的观点，
是真实的。
所以我是觉得那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我看到的是一个有在思考的东西，一个人然后我不觉得他要被窄化这样子。所以在我小时候从头到尾我都不觉得偶像就只是那样而已，只是
你很不幸的一开始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就是你没办法一开始做到你要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偶像这个词会被窄化，也是耳后大家不断的看到一些艺人的作为，又或者是有综艺节目上面所形塑出来的样子，所以它开始变得有点负面，
对，稍微有点那种感觉。
所以以至于现在很多时候曾经是偶像的人在做转型的时候，在做所谓的转型的时候，会被套上说你是不是要
撕掉偶像标签这种话，
对，但在我的心里它没有存在这个必要，因为我觉得偶像他就是那个功能，
对，
他应该是要发展出自己的逻辑的，然后去影响到自己的粉丝的，这个是可能会讲到的就是社会的责任感，但我并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崇高，而是那个就是本身我对偶像的定义就是那样，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在网络上面发言是不是就是想要去形塑一个个性，或者是让大家看见你，但我敢肯定的说那不是我主要的目的，它本身就在我的范畴，认知范畴里面。
那这件事情难的点其实不在于你认知这件事情，而是你怎么建构自己完整的世界观，以及你愿意跟大家讨论的范畴，或是你有自信可以讨论的范畴是什么。
对，
你怎么去累积或是知道这些事情的，
从只是讲讲身旁发生的小事情，然后即便是分享小事情都引起大地震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其实你是可以做更深的探讨的，然后你就会察觉到其实自己的知识量是非常不足的，然后你就会察觉到其实我应该要去加深的是思考这件事情，应该要去多接触更多的资讯，你认真想要探讨的议题你就真的得花时间跟功夫去内化它这样子。
那你怎么花，就是我蛮好奇的，就是所以你有开始认真去研究气候或是就是你有花时间去学。
讲白了这件事情我还是因为真的是想要给大家一个轻松的，那一阵子大家很紧绷，是一直发生地震，那其实你如果回去看认真看那一段，我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的玩笑话引起的纷争，到后面那一段你可以看得出我是对于 地壳累积能量以至于要释放的认知是有的，
嗯，
只是前面那个涵盖过去这样子。那好，那也没所谓，就是因为我对其中一个粉丝做了一种大家觉得是我在呛他的，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啦。对啊，所以那也是我自己造成的，
嗯，
我也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
其实我现在觉得蛮爽的，居然可以亲自为一个人这一段。
因为你看，说老实话，你不可能什么都
懂，
对
对对，
那你也不可能把全部时间拿来读全部的东西，所以你一定有所选择，
有所取舍。
嗯，你怎么选择？
选择自己真的喜欢的啊，
哦，
对啊，认真关心。但殊不知我是一个蛮博爱的人，就什么议题我其实多少都喜欢这样子。
嗯，
喜欢生物科学、宇宙的事情我很喜欢，
嗯，
哲学的事情我很喜欢。
嗯，
对啊。
我觉得这次你的那个作品里面，我蛮看到宇宙的感觉。
对，
宇宙吗？
对，
土星。
不过我想要说一个东西。
那好，啊，
土星是类是气体行星，
我
没办法在上面打
登陆，没办法，
那是幻想，那是幻想的，
那是一种，因为土星的遥远的程度，以及它，因为是一个土字嘛，
嗯，
你有一种荒芜感
，OK，
蛮重的，
嗯。
所以你那个时候，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说，在你刚离开飞儿农海的时候，你有跟大家说你想要去做专辑这件事，就是等于是自己创作专辑。
我记得我在单飞的时候，
嗯，
被问到说你想要，你有你啊，被问到说那你有想要自己创作吗？
嗯，
我忘记当下真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我认真的有回他说有，我想，
嗯
，maybe 只是想要。回答一个漂亮的回答。
对，嗯，你怎么知道那是漂亮的回答还是你真的要的？
我觉得当下应该是漂亮的回答。
哦，
所以这几年前的事，
七八年前的事情吗？
这七八年前
一年的时候
、嗯，对。
那什么时候它变成一个信念，就是你一定要做到它？
一直到我一直重复在脸书上面出事的时候，
记录都被留下，就是不能白纸黑字。
对，就是说社群媒体时代是会留下痕迹的。一直觉得说，哦，我明明有很多话想说，
嗯，
但我每次都在唱歌，
嗯，
唱的是情歌、爱情，
嗯，
就像你说的，
嗯，
有一大段的华语时代都在讨论爱情，
好像人类只有爱情而已。
对，好像对，好像我们就只为了爱情而活而已。然后我觉得好腻哦，一直在唱情歌这样子，
嗯，
难得唱到特别的歌，哎，要不然就是没有 MV， 要不然就是传唱度不高，
哦，对，
这样，然后就是很郁闷，
嗯，
所以有可能这也是导致我想在脸书上面讲一长串事情的一个某一个原因，某一个成因这样子，
嗯，
我发现你有很强的表达欲，
有，
就是。是很强的，就是应该说
其实我觉得是艺人的基本啦，
可是我觉得很多艺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强烈，譬如说他可能可以接受目前的被安排的状态，
哦，
或是他的发文他也没有，哦，他可能失障或者
是没意识到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真的我认真的说，我看的每个艺人都是他一 cue然后随时可以表演，
哦，真的。
EQ， 嗨，大家好，我是亚伦，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的新专辑《摩登原始人》。
天哪，刚才这个是专访的声音吗？
我把它剪掉了。对，但是一种职业性特性，我觉得
是一个肌肉反应吧。
嗯，看到镜头，
肌肉记忆，我觉得，
所以我才会说到说，我觉得你很特别，是因为当大家已经习惯那套流程，就是反正镜头来，反正主持人讲话，我就是回那样的方法，就是就会有效果。
嗯，
那我剩下我下班回家，我就过我个开心的生活嘛。但你好像蛮折磨自己的，就逼自己做一些。
如果立即性的去反应这件事情，会觉得哦，对，还蛮折磨。但仔细思考。嗯，如果我每一次都是同样的东西，对我 来说那个才是长期的折磨，
嗯，
那才是真正的折磨，
嗯，说的吗？
对，
嗯，
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
嗯，
嗯，我其实在我创作之前我已经有想放弃当艺人的这个念头。
哦，是哦，
嗯，
为什么会想要放弃？
因为一直在重复做一样的事，即便我今天又收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情歌，
嗯，
我很感谢那些创作人，但那终究不是我的东西。
嗯，
然后我一直在重复唱别人的故事，
唱别人故事的
问题。我有多羡慕林宥嘉，
嗯，
唱了陈信言的词，
嗯，
欸，
但是我也唱了陈信言的词，为什么我没有这感觉？
哦，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原来我羡慕的是能够写出自己故事，然后唱出自己故事的人，这才是我想要的。
嗯，
是在这个东西下面撞击出来。哦，原来我是好像想要抒发自己的情感呢。
嗯，
我好像想要说一些什么，然后想要让大家听这样子。嗯，
我觉得你很强烈的都在试错之后才知道很多事情，就是不管是。
可能没有那么聪明吧，所以我要一直用这种方式。没有，
可是没有，可能这是最聪明的方式啊。
嗯，
对啊，
就是一直从错误中去感受这样子。
对，
嗯，
这可能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嗯，可能最适合我，不一定适合任何人这样子。因为我有感受，我不知道啊，也有一些人是我羡慕的人，就觉得好像他都很清楚知道什么。虽然我也是清楚自己知道什么的，但是我是需要像刚刚那种状态，这种撞击的。
嗯，
好像有人是可以。
跳很快的，那
就是或者是按部就班，好像每一次的进展都是在他的掌握里面的。
嗯，
有这种人，但不多。
嗯，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人，这种人真的存在吗？
其实我遇到这种人，我都超怀疑他们的。
对，我会怀疑。
哦，你会怀疑哦？
对，我其实蛮不信这种人的。
哦，
我会怀疑。
你说他做事都是按部就班这样说，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这是好，这其实是一种我的自负，就是我觉得我都会想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就是你怎么可能会这么肯定？
哦，
然后你这么肯定，只有两个情况：第一个，你想的不够多；第二个，你搞错了，很自负，对不对？可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我觉得很难真正的肯定。
嗯，
对，就是如果你哪怕你刚踩稳了，你再多想两步，你就滑倒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嗯，
对，
嗯，没错，没错。
所以你可以理解我刚才那个情
绪，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也会这样想，我也会这样想，是，欸，还是你只是把现在你遇到的状况说成是，这是我想的，那，maybe 是一种包装，
嗯，
美丽的说辞之类的。
那讲到包装，那你怎么看到包装的事这件事？
好，包装这件事情哦，就从偶像开始说要撕开包装这件事，会让我觉得也很矛盾，就是难道？
现在自己
对对，
嗯，
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好像是我觉得当下我是认真真诚的在分享，但殊不知这也是一种包装。你如果认真要思考，
我其实我都不觉得是包装，是演出，就是表演方法。是包装它，包装听起来好像是把东西覆盖住，把真实覆盖住，但是表演是把真实透过你的一个流程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你差别只在于以前你没得选，现在你有得选。
选哪一件衣服，
对，你可以穿自己要决定的衣服，以前是别人给拿三件给你说你就三个选一件，
同意，
嗯，
同意，
但是
这个东西也在近期也有稍微困扰我。
哦，怎么说，
就有一阵子我对我自己的真实很自在，
自在啊，
就是说啊，对啊，别人看到我的都会说啊，他就是很真实很直，然后觉得有一点自满，
哦，
有点觉得对啊，我就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
real
有对
做自己很好，
但殊不知回想起来，当我真正的冷静去思考，或者说我真的打醒自己的时候，就说你这个真实也是一种
标签，
表演
一种表演，
也是一种标签，也是一种包装。然后我就觉得哇靠，不寒而栗，就是所以什么时候到底才是真正真实的自己这样子？
可是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
好，
就是我觉得刚刚你说的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其实是存在于不是不诚实，而是你所体现的面向不够立体。换句话说，你现在呈现的部分是我现在这个炎亚纶是长这样子，可不代表你没有其他面向的炎亚纶，
嗯，
which 我看不到，
嗯嗯嗯嗯，
所以你会觉得我认识的你不够完整，所以也许它是不完整，
啊，
而不是不真实，
又回到一个投射。
嗯
嗯
嗯，然后又或者是说其实没有人要了解你那么多很多时候我也这样想，
是啊，
对啊，
这也是
没有必要大家都要了解你这么多这样子，
嗯，
这也是一个
你不可能要求别人这样了解你这么多，但你可以决定你自己
要给大家多少。
嗯
嗯，
哇，头好痛头真的有点痛
好，那我们今天听一下我们的第二首歌。我们今天第二首歌是Moran 的 I Don't Love You Not More。 好，我们刚刚收听的是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我刚刚讲错了，看差点再讲错一次。对，因为太专注在看艺人了。对，
牵拖
牵拖，对
对。好，那我觉得刚才聊蛮多的，就是首先我先讲，我觉得你真的比我想象中的有料太多。
谢谢。
然后这是我好坦白说我
始料未及，
我没有预期这么多。
哦，
对，我之前有在访谈之前我有看他的一些相关的，就是这几年的一些访问或者是他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就是让我觉得他有在更多的思考，不只是我们传统可能看到的偶像的层面。
嗯，
然后这件事情是确实是我蛮惊艳，就是蛮意外。
嗯，
因为在小空或者是大部分艺人的世界里面这件事情是少见的。
对啊，是少见的。
嗯，
或者说不是少见，是其实他不容易被 highlight 这件事，
但其实蛮可惜的。
我觉得环境在改变，现在是慢慢的越来越被注，就是到底偶像要带给这个社会什么讯息，这件事比以前还要更严苛。
嗯，
或是还在找出一个新的东西，因为旧的东西眼看就是无法再成立了。
对啊，
因为
在视频上一发言，就大家都立刻就来跟你挑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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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hold 不住的艺人就 hold 不住了。
对，又或者是我要讲的是，业内可能还有人希望用同样的模式去操作偶像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立即性的知道是不可能成功的。
哦，所以你会被这样子就是去跟你说，说你不能这样做，这样不会成功。
有啊，有会释出担心的讯号。
嗯，
就说哎呦，这样做可能点击率会不好。
嗯，
这样做可能会让自己的粉丝不买单。
你会担心吗？
我会想挑战他们。
啊，那如果他们
真的想挑战，
如果他们没办法接受呢？你怎么面对这件事？
比
如说他爱的就是那个时候的炎亚纶，他就是喜欢你这个花美男的状态。
但我在做的事情是更值得你们去爱的。如果你要聊粉丝对我的话，我会这样觉得。
嗯，
我会说，那你要不要 follow？
哦，
对，我会这样觉得。
那我想问，就是目前这个阶段，你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
你刚刚在预告的时候，我也已经有在思考这一题，然后发现没有。我好像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有可能是我如果去思考会发现很多使我现在崩解的事。 maybe 我不知道预想中。对，但刚刚你提醒我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件事情，就是害怕自己没有东西。
就害怕自己不够有
言之无物，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言之无物的对话。无论是跟谁。那当然不是说随时随地啦，
当然，
而是偶尔要有，我才会觉得这个交流或者说交朋友这件事情是好玩的。然后我也发现我交朋友会让我想要跟他聊天的人，都必须要在某一次的对话里面跟我聊到比较艰深跟难以下咽的话题，是需要咀嚼后才能回馈的话题。不管是政治也好，或是人权都好，或者是我们在讲音乐的所谓的大家现在很喜欢把做自己这三个字放在自己面前的这件事情，到底什么叫做做自己。这些至少要有一两次这样的对话，我才会觉得哦，跟这个人出去我觉得 OK 耶。然后某时候会被滋养这样子。不然每次出去我都是那种干话一大堆，或是只是喝酒，偶一为之还 OK。但后来我就会，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话，我后来就选择会慢慢的就 fade out。
你是更怕自己没有办法得到新
的，所以相对我们刚刚聊投射嘛，所以表示说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你说的应该也没错，我应该就是害怕言之无物，成为一个言之无物的人这样子。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跟之前的当偶像经历有关系？
应该也有。
你会觉得你在那个时刻被摆上一个可能只有外表的状态？
或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在讨好人， 然后以至于我们觉得有时候一定会很懒嘛，就说、嗯、哦，这样也可以哦，好啊，好啊，好啊，那就这样吧、哦。有时候也会这样，但久了你会发现你只在意自己的外表，
嗯，
然后却忽略了你本来应该要更在意的事情，或者你本来就觉得应该要去放重点的东西，
嗯、
比方说我应该要去。学十几年钢琴然后你不创作是怎么了，
嗯，
很多人说你会钢琴应该很简单啦、啊、但是在当下听起来我是刺耳的，我就觉得、哦、好像没有那么简单，我每次弹都是好难听的东西这样子、
哦、
然后就 一直在打击自己，就是每一次试的时候试完的时候不行、欸、好像就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啊、古典跟流行乐应该是十万八千里的吧、
嗯、
种种的，就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确是会一直看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
那你在这一次的专辑创作的时候你有遇到自己才华的边界吗？
我在第一天出门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习惯逃避的方式、
嗯、
超级小朋友的、嗯、就是啊，我要不要说我身体不舒服我就不要去然后我在
用这一招啊，
然后我在我在当下我就觉得哇塞怎么这么幼稚啊，又或者说哇靠我真的要这样吗，然后面对到我自己本来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却用这么
幼稚的方式
对对待自己这样子，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下去我应该会很瞧不起自己，我是认真在那时候就我应该之后会很瞧不起自己，所以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就去碰，
嗯，
然后即便到现场还是会觉得不太敢唱，
对
啊，现场就像这样挂一个麦克风、然后我们大概四五个人就坐在这、然后放一个 track，
嗯，
然后大概干了很就是放第二遍，然后其中一个人突然忍不住说哎，这样子我们很尴尬然后就想好啦好啦好啦因为毕竟也是为了我约成这一个局的、所以不是我先开始又是谁开始呢、然后就硬着头皮唱下去，这一唱才恍然大悟，觉得就没什么，就只是把旋律、你自己心里的旋律唱出来，然后也没有人在 judge 你、不好好都不会有人立即的就是说觉得你很烂什么的，不是用那种批判的角度、而是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往上发展更好、或是说这个音改成哪一个音哎、听起来就更流行，然后我想说哦原来是这个这么一回事哦，然后我这个早上我还曾经想要逃避，而且是用想要拉肚子这种烂理由这样子所以我在说承诺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真的是每一次都在意识这件事，
你说他可以逼迫你做一些你应该做但是你一直不愿意做的事吗？
他某部分真的就是承载了生命的意义啊。
哇用了很重的词，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你可能在平时的时候，我刚刚一直讲，大家的感受好像没有那么深，就是每一天迟到这件事情影响你的范围比你想象中的大很多。
可是那你就不能这样，你就不能随便的下承诺啊？对你对承诺的要求就很高了吧？
如果他要承载生命，我觉得他如果要承载生命的意义的话，那势必得高了、
对自己要求感觉非常非常高。
如果是我自己真心。向往的我应该就是会用这个高度去检视。
好，那我再追问，
好，
就如果这张专辑你耗尽了你的才华做出来的这张专辑没有表现得如你预期，你会害怕吗？
害怕，当然害怕，会害怕。
但
是我也同时抱的一个希望是它一定会在刺激我长出新东西。因为我算是可以讲说我碰过很多次毁灭性的末日感的人吧。
怎么说，
就在演艺生涯这一块来说的话，不管是18年遇到的事情或是2020年年初的事情，那个即视感是完了，可能要思考
下一份工作，
先去 7-11 应征但很显然的一方面我觉得命运也蛮善待我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在那种状况下我更是会去思考自己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对，
那你有找到答案吗？
当然还没。 但是会某一个阶段某个阶段我有想完成的任务，
嗯，
Troye Sivan 影响我非常多，嗯，所以他如此的自在他自己的样子，
嗯，
然后他还可以同时不但受到欢迎之外他还为了这个群体发声，
嗯，
所以我当时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歌，我发现其实前期的歌我都没有被他太感动到，
嗯，
而是到有 有一个 YouTube 视频是 Animal 的 Honda Center 的表演，
嗯，
原本我也对 EDM 是有一点点觉得嗯，啊，就是电子器嘛，也不是真的乐器这样子，
嗯，
我发现他的现场表演的感染力完全不输一个 Orchestra 就是弦乐团这样子，
嗯，
我才发现我又带着偏见在看人，
嗯，
看一件事情，然后每次都不断的在打醒我这件事情，
嗯，
这样子。然后他的表演只是一个白衬衫，然后只是在麦克风前面，
嗯，
不知道也许是我的投射，但他真的很自在，我感觉他到达了他的自在让我觉得很惊讶，
嗯，
我从来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为了我的表演而自在过，我都是在思考为什么，
嗯，
我通常都是很紧张的，怕出错的，
嗯
嗯，
也找不到方式准备的，
嗯，
太多原因了，一方面那不是我，一方面我也不是我，
嗯，
对，所以我的表演显然是很多不是我存在，不是我的东西存在的，所以我要如何去把所有人的情感拼凑起来，这件事也是激发我创作的一个某个原因，啊，那在这个这样的我刚刚提到的上述的，我看到一个人可以这么自我的做自己，这么自在的唱这首歌，
嗯，
然后我就去思考为什么，我发现有些歌是他自己写，
嗯
嗯，然后 我也开始意识到原来创作者所谓的赤裸是真的赤裸，
对，
因为他要分享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有画面的，
啊，
他会去想象你当时跟某一个人的那种缠绵跟那种挣扎，
嗯，
那个要分享真的是不容易的，
嗯
嗯，所以刚刚的主要的题目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害怕，
对
对，
会不会害怕，
对，
所以会害怕是因为走到了这个地步我分享了真的很多很自己私密的东西，
嗯，
加上当下创作的第一个创作是在2018年的年底，刚好我经历了那件事情，
嗯，
要不是我去创作我可能不知道我自己现在会在干嘛，
哦，
所以也不是说因为我这次做的创作我要特别 highlight 我创作这件事情，而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是他救了我，他真的救了我，
嗯，
嗯，
因为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第一天到这个创作的 camp 的时候，
嗯，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那 提倡就是我们提议就是我们要不要到阳台好好先聊聊，然后我想说要聊那就聊，反正当下也没有什么 nothing to lose，
啊，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新闻大到应该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也没有假设有某个人不知道，
嗯，
可是在那一下虽然很害怕，但我同时也意识到就是哦，我现在是完全的真的自己了，
哦，
所以聊那就聊吧对，然后我就聊了一些感情观，
嗯，
聊了一些我从事情前后对于感情的不同的感受，
嗯，
那也是为什么会我在这个 camp 可以创作到二三十首歌，嗯，是因为我好像分享了一个很真诚的
自己，
某一个部分的自己，
嗯，
那个交流当下是充满着感受力的，
嗯，
然后就你的话来说它稍微立体了点，
嗯
嗯
嗯，然后这样很期待这张专辑，以企划的角度就会说这是炎亚纶最赤裸的一张专辑，
在冬天发会不会太冷没什么穿衣服的感觉
嗯，
哦， OK、
刚刚被就是隐形的经纪人提醒了一下，
隐形的翅膀，
说专辑的部分在下礼拜会发行。嗯，对，然后就是今天听到这礼拜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可以准备期待一下哦。
所以这个大概是在20号左右的，
这礼拜六，
这礼拜六。
哦，我记得我没有想到我聊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也不是第一次聊到，就是在阳台上聊心事这件事，但我这一次是
深刻。
嗯，就是有一点回想到那时候，
你怎么哭啊？那感觉就是会崩。
其实我现在有点想哭，就我没有去认真的回想那时候、嗯。但是因为你们前面的话引导我到那个时候，是我可以再回到那时候的身体的感觉。
嗯，那时候的除了哭之外，是不是觉得放松？就是有一种终于卸下了很多东西的。
我那时候没哭哎、欸，
那时候没有，
我从来没有哭。嗯。我对那件事情，我用终于可以做自己的这个东西去掩盖掉我所有的悲伤感受。嗯，但我不能忽略它，因为它也是值得被重视的一部分。这样子、嗯，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我是多么的勇敢。嗯，然后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去好好跟自己说的。嗯
嗯。确实是勇敢的，这我无法想象。嗯，对，我交换，这个交换是值得的吗？再一次，你要再接受一次吗？我知道一定很痛苦。
我那时候的痛苦是，我第一次真的吃不下饭。嗯，然后我在一个礼拜之内我瘦了7公斤。嗯，然后我明明就还是有吃一点东西这样，然后我一直用我终于可以做自己这个说法
理由来填补自己的缺失。
就、是还有一点失落的部分，
不是缺失，我觉得是
交换吧，
就是让我活呼吸。嗯，让我呼吸。嗯嗯，让我比较不要去想很多负面的东西，让我不要去想我如今的所有的外衣都不在了，这样子。对，哇，聊到现在是唯一一个访问让我去思考到另外一面的自己。嗯，很荒唐的一个经历，但蛮重要的。嗯，蛮重要的。嗯，
我觉得现在情绪张力很强大，现在不敢插话。
不会啊，不会啊。
突然间走，就我们之前上次跟博伟在有一集就聊到，其实做自己的代价其实非常
大的。
对啊，嗯。但你说再经历一次不会有，就有些事情就只会有一次。
对啊，感谢不用再经历一次啦。但是，
那你会不会也很庆幸有就是经历了这么一次？
其实后来觉得每一种经历，只要你认真去面对它，它都是值得庆幸的。嗯嗯，对，再烂的，在雪里的，只要你没有结束你的生命，你都是可以体会到它，到它，不要说美好的果实这种话吧，应该说它给你的一些启示，又或者它真的让你去探索到思考的新大陆。嗯嗯。因为人很容易，其实是蛮容易僵化的，因为可能既定的成功的路线，或者是说习惯的一些道路，你就可能会遵循着这个习惯走。
那你会不会也担心呢、啊？你开放了，就是现在好像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了 ，no boundary， 然后、这样子就也，你不觉得创作就是来自于这种东西吗？
对，
对不对？
对，所以。要是没有这次的东西，我也没办法真的
展开来
兑现这个7年之约。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也许就真的结束。因为那个结束不是说外在给予我的结束，是我觉得我自己就会结束。
没有更多新的东西会出来，
不可能有，不可能有。因为当了那时候已经当了10几年艺人嘛。 然后也有说有很多僵化的行为跟思维，
嗯，
要不是有这种痛击，你是无法去，
嗯，
从地面地平线去看自己的，
嗯
嗯，
非常的创造，又非常的毁灭，
yes,
对，
yes.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嗯，
那它其实分成两个层次，
嗯，
第一个层次是我想要问你，就是作为一个艺人，
嗯，
或是你在逐渐走向你心目中的偶像。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就我想象你的世界是充满眼球的，充满注视、
嗯，
然后流量啊，或是任何点击率啊，这些词汇应该在你的生活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嗯，
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就是身为一个艺人，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这样子的形塑的世界对你的影响？
它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样子咯。那以往的经验是，你如果去试图的改变它，往往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世界不会理你。
对，
嗯，
想办法用它去做沟通吧。
嗯，
那只要你是100%投入跟用自己的，不管是包装过的，因为我现在也不觉得包装它是一个超级负面的东西，
嗯，
而是你在这一个期间，你对于生活的观感、价值观也好，你可以真诚去表达这一块，你也就没有什么遗憾，
嗯，
对，因为喜不喜欢真的不是取决在自己的。
你有觉得你越来越会跟这样子的状态相处吗？就是熟练吗？
还在学习，就是已经知道方法，包括驾驭自己的情绪也是。
嗯，
以前会觉得久不理这个负面的东西，可能它就不见了。
嗯，
但事实上，情绪是真的需要被
照顾，
对，被照顾或是被舒缓掉的，嗯，它是有方法的。
嗯，
这个方法是来自于你如何去看到你愤怒的起点是什么，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加很多油啊盐啊，
嗯，
让这个愤怒更大更大这样子，一方面自己爽，一方面我就是我自己不好，今天要帮所有人不好这样子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你看清楚目标之后，你想起那个源头，它是一个直线的，你没有必要去
拐弯的。嗯
嗯嗯，我觉得情绪的掌控也是驾驭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又被冠上情绪管理大师，
不要，我只是提供一个想法。我对于我现在可以顺藤摸瓜的去找到愤怒的源头这件事情，我很开心。
嗯，
因为以往我就是那一种，我刚刚说的那一种人，
顺着情绪走，
然后我就是我不爽，我就是要让你也不开心啦，我没有要管你啦，这样子的人。但事实上，这个后果是我自己也不开心的。是更糟糕的一天的，
嗯，
没有意义，
嗯，
好，那最后一题，
好啊，我们都会问来宾这一题，就是以你的观点，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更美好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再稍微 narrow down 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经历蛮多，然后你可能我也很难想象你刚才那个痛长什么样子，确实这件事情，他人的地狱我没有办法经历。但是我觉得结束这一切之后，对你来说未来的世界你觉得它会变得更好吗？
我们总是会觉得什么大唐盛世应该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嗯，
那是因为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到底真实的当时的状况跟现在怎么比这样子，
嗯，
也许他就是一直都这样，
没有变得更好，
也没有变得更坏，
哦，嗯，很棒的答案，
对，这个很恐怖耶，欸，嗯，
我觉得你真的讲得蛮诚恳的，嗯，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就到这边
好了，
嗯，
我没有想到就是会跟一个歌手聊到这样子，就是满满的各种的情绪的，就是很有趣。
以后有歌手要上，我就
就
这种 level
哇塞起跳这种起跳 对,
对我觉得最后我要说其实因为刚刚我在跟你们聊闲聊的过程上你说我一直在活出自己理想中偶像的样子、
嗯、对
但我其实想说其实是活出我觉得人应该有的样子
嗯
就是人本身他要有的价值他要有存在这个价值里乃至于我对我自己认可的价值它本身就应该一直是被 push 往前的
跟你是不是表演者其实没有关系
完全无关
对
嗯，所以对、啊、嗯
嗯，同意
好那我们今天听我们最后一首歌然后大家先来跟观众说一声晚安吧
晚安、
哦、晚安
咯晚安
大家跟杨洋说晚安然后我们听最后一首歌是 Duff Music 的 Solace
finding peace in my sorrow that I keep and all I have is solace in your absence and release and the pain kicks in. This fabricated version of reality is thin.